请我们翻到腓利门书。我们还是弟兄们读一节，姊妹们读一节，我们把它全卷的书把它读完。我们请弟兄们开始。为基督耶稣，阿们。我想我还是再重复其中的几节圣经，让我们读第八节。我虽然靠着基督能放胆吩咐你何以的事，然而像我这有年纪的保罗，现在又是为基督耶稣被囚的，宁可凭着爱心求你，就是为我在困锁中所生的儿子阿尼西姆求你。他从前与你没有益处，但如今与你我都有益处。我现在打发他亲自回你那里去，他是我心上的人。我本来有意将他留下，在我为福音所受的捆锁中替你伺候我，但不知道你意思，我就不愿意这样行，叫你的善行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他暂时离开你，或者叫你永远得着他，不再是奴仆，乃是高过奴仆，是亲爱的兄弟，在我实在是如此，何况在你呢？这也不拘是按肉体的说，是按主说。你若以我为同伴，就收纳他，如同收纳我一样。他若亏负你或欠你什么，都归在我的账上。我必偿还，这是我保罗亲笔写的，我并不用对你说，连你自己也是亏欠于我。兄弟啊，望你使我在主里因你得快乐，并望你使我的心在基督里得以得畅快。我写信给你，深信你必顺服，知道你所要行的必过于我所行的。此外，你还要给我预备住处，因为我吩咐，我盼望借着你们的祷告并蒙恩到你们那里去。我为基督耶稣与我同坐监的以巴弗问你安，与我同工的马可、亚历达古、迪马、路加也都问你安。愿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常在你们心里，阿们。我们要接着上一个主日所交通的，就是我们一同来看圣经，特别是旧约里面最短的一卷书里面的其中一卷，就是腓利门书，只有一章。我们曾经说过，所有读圣经的人，圣经的学者也罢，圣经的学生也罢，他们读腓利门的时候都有很深很深的印象。无论这些读圣经的人，他们对于信仰有任何的见解，怎样的见解，或者有许多在真理上看法不一样，但是可以说在腓利门，他们读腓利门的时候，他们几乎是同样的一个感觉。所以我们看见这一卷书可以说是非常特别的一本书。马丁路德曾经说，他说这一卷的书信啊，是特别表达给我们一个非常珍贵而且是很可爱的榜样。那这个榜样是个什么榜样呢？就是给我们看见基督徒基督徒的爱榜样。我们如果要从圣经里面找到一个尊贵而且是可爱的榜样，那么必定是腓利门书，因为这本书给我们看见基督的爱和基督徒的爱是怎样一回事。那科尔文弟兄我们知道是很有名的另外一个主的仆人，他提到保罗，特别讲到腓利门提到保罗的时候，他说这一卷书他处理一个非常敏感的问题，他如果用另外一个方法来处理的话，给人的感觉就不一定是很尊贵的。但是呢，照着这一本书所神所给他的智慧，那结果呢，保罗他给我们的感觉，他是高超的一个地步，好像高超到神的里面去。那大概这是科尔文讲的话。那另外一个圣经学者这样说，他说光是这样单单的腓利门书这一本的书，可以说超过世界所有的智慧。 我相信这句话是非常好的话。光这一本简单的腓利门书可以说超过所有世上的智慧。另外一个很有名的读圣经人说，他说这一本书给人的感觉是那样的丰富，叫你吃惊的丰富，而且是那样的有意义。另外一个人说，他说我们虽然在这里只有简单的几行字，但是在这个几行里面呢，却给我们看见满了恩典，满了严，满了严肃并且非常可靠的爱。那么而且呢，我们知道就在这个短短的书信里面，却照耀出在新约那个丰富宝藏里面所给我们看见最纯最纯的东西。那这是另外一个圣经学者这样告诉我们。那么还有一个很会读圣经的人，他说这一卷书里面那个基督徒最尊贵的那个灵贯穿了整本的圣经。那么还有他说这一卷书所给我们的样式，无论就着保罗处理就是处理整个的事情，还有他细腻的感觉，还有充满恩典的感觉，可以说这本书是给了我们一个非常好的榜样。所以我们无论从哪个角度，所有世界最会读圣经的人，他们不能不承认这卷书是非常非常特别，也是非常宝贝。那上一次我们已经看见过，要明白这卷奇妙的书有一把的钥匙，那把的钥匙呢就是在以弗所、哥罗西还有腓利门。在这三卷书里面，保罗交代一些历史背景的时候，让我们找到共同的点，所以读圣经的人能够知道说，保罗写以弗所的时候就是他写哥罗西的时候，也是写腓利门的时候。所以可以说这三卷的书是在保罗写以弗所、写哥罗西、写腓利门的时候同一个时候写。那为了这个缘故，我们知道我们读腓利门书，我们就不能离开以弗所书和哥罗所西书，我们要从以弗所和哥罗西来解释这本书。回过头去，我们应该用腓利门书来解释以弗所和哥罗西。我们知道保罗在以弗所和哥罗西里面给我们看见一个伟大的宇宙人，他的头是在天上，这是哥罗西给我们看见，他的身体在地上，是包括古今中外的，这是以弗所给我们看见。有的人告诉我们说，所有读圣经几乎都公认全本圣经里面启示最高最大的是以弗所书和哥罗西书，因为这两卷书给我们看见基督如何是教会的元首，而教会如何是基督的身体。难得有一个启示比这个启示更高大，所以我们提到以弗所，我们说以弗所书他为着要把那个启示推出去，所以你看见他是把所有关于背景和历史性的东西他是交代到最低的程度。那么在难得提起两件事里面，一个讲了他受为主的缘故坐牢坐监，第二讲到他是让推基古把这封信交给在以弗所的圣徒。所以我们知道说，虽然那是一卷很大很高的书，圣灵特别加上了一个伏笔，在那些难得背景的描述里面，保罗告诉我们说是推基古把这封信给以弗所的，然后也是推基古把这封信给哥罗西的，那么然后也是哥罗西书告诉我们是阿尼西姆，就是那个逃犯那个逃奴，也就是在腓利门里面保罗要求情的那一位，要替求情的那一位，那就是阿尼西姆。而阿尼西姆呢手里就带着腓利门的书。这个逃犯本来以为说他可以逃到罗马没有人认得他，结果圣灵在人群中，几乎当他要消失在人群的时候，圣灵把他找到了，让他遇见了保罗， 遇见了我们的主。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一次遇见了我们的主，你就看见现在一个福音如何的改变他。我们可以说千错万错，他遇见了我们的主，所以他不可能再消失在罗马的人群里面。他从哪里来，他要回哪里去。他来的时候是个不幸的外邦人，他回去的时候是腓利门的一个弟兄，他去的时候他是个亏欠的人的人，回来的时候他带着亏欠回来，他要把那个亏欠的事要对付，而且要服侍他从前所背弃，他从前所顶撞的那位主人，就是腓利门。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当腓利门拿那一封信，他是自愿的，因着基督的爱浇灌他。你看见主的爱在他里面成功了何等大的事。一个奴隶好不容易得着自由了，弟兄姊妹，我们说过，在罗马的帝国最少有6000万的奴隶，现在这里有一个人可以不再做奴隶，人认也认不得出来，他出来了。现在他需要再回到在一般人认为最悲惨的奴隶生活里面去。你看见说，一个福音，一个主所在一个人身上所做的是何等的大。他拿了那一卷的书到腓利门那里去，而这封信呢，就是保罗写给腓利门的书，写给腓利门的书。所以弟兄姊妹，让从这里我们就很清楚，到底主借着腓利门要让我们看见什么呢？我相信你读腓利门书的时候，一面表面来说他是为阿尼西姆向腓利门求情，但是我个人有个很深很深的感觉，我怕腓利门这本书是被人误会，是多年被人误会。所以有的人说这本书是告诉我们奴隶制度是如何的不对，然后耶稣基督的福音如何能改变奴仆跟主人中间的关系，当然这是对的。有的人告诉我们说，这是保罗很个人的一封信，告诉我们说基督徒应该怎样彼此相爱，应该彼此是弟兄，应该要消灭所有的界限，包括奴仆和主人的界限。当然这些话都是很宝贵的，但是我们相信在那么多保罗写的个人的书信里面，为什么圣灵只保留了腓利门书？我们知道，感谢主，就是借着我们上一次所提的那把钥匙，你看见说腓利门的地位是非常重要的地位。今天很多人只有以弗所，只有哥罗西书，他们的生活里面缺少腓利门。有很多人他们只有腓利门书，他们没有以弗所和哥罗西。所以为了这个缘故，我们相信，如果要明白腓利门书，我们一定要明白以弗所书，也一定要明白哥罗西书。从腓利门和以弗所和哥罗西的光里面，我们才能看清楚腓利门。反过来，从腓利门的光里面，我们能看清楚以弗所和哥罗西。前面那两卷书是高到云霄的一本书，因为其实太大太高了，把人带到天上去。但是腓利门是把人带到地上来，这样叫一个人，一个有意向的人，不可能整天活在云彩里面，不可能因为看见意向了，结果这个人就觉得自己非常的了不起。但是我们看保罗就是那个时候看见那么大异象，保罗是个伟人，但是保罗能够在百忙之中能够为阿尼西姆写腓利门书，只有看见教会是基督身体的，才能够这样做，才能够把一个在一般人认为不值钱的，不过是零件的阿尼西姆，保罗能够说是我的心上人。他很忙很忙，在百忙之中他觉得这封信是最重要的，因为保罗是认识什么叫做教会是基督身体，保罗是看见基督是教会的头，所以他凡事上让基督居首位。 弟兄姊妹，他为什么肯替安尼西姆弟兄？